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与每周二早晨与您准时相见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是浩斐。那么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这个亲子绑架案啊。事件起因是2022年 SBS 曾经报道过一起典型的亲子绑架案的案例，访谈中呢，一位澳大利亚母亲向媒体哭诉了他又度过了一个没有孩子的圣诞节。在2019年某个周二，凯瑟琳上班的时候，她的日本籍丈夫未经同意偷偷把两个孩子从家里带走并藏匿了起来。由于日本的法律制度，凯瑟琳无可挽回地与孩子分隔开来，并且在离婚后彻底地失去了她的监护权。那么今天呢，我们将就这个话题着重探讨澳洲与父母绑架孩子有关的话题、相关的话题和法律条文。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 Oslaw 澳和绿业管理合伙人林慧明律师来为大家做出讲解。林律师您好。
早上好，浩斐，听众朋友们好。
哎，首先呢，我们刚才也向大家简要的介绍了这个案例的背景和这个情况啊。那么想首先先请教一下律师啊，在澳大利亚绑架儿童的这个案件是否是一个十分普遍的事件呢？
嗯，是的，可能跟听众朋友们对绑架的这个定义的理解不同。大家认为绑架就可能真的通过武力啊去捆绑某人进行勒索经济啊、嗯、但没有想到说亲子绑架这个概念可能离我们这么近，或者就很有可能发生在我们身边，特别是在澳大利亚这样子多元文化、嗯、夫妻之间可能就会有不同国籍、不同来源地的这么一个家庭组成，更是常见。根据这个全球失踪儿童网络提供的信息啊，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国家协调中心统计啊，在澳洲每年呢会有两万名儿童的失踪。失踪儿童当中呢，有部分儿童被绑架，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的儿童绑架是由家庭成员来实施的。他们绑架不是说为了伤害儿童，只是为了剥夺父母另一方对孩子的照顾，也就是说他想在监护权、抚养权上面有所倾斜，甚至说对爱的这种家长父爱或母爱的表达有一种不合适的这个方式。那么这样的绑架可能并非一般人眼中理解的恶性绑架，而是只有家长在争取抚养权或者表达感情的情感当中的一种过激的这个表现。
嗯，那么这种也像您说的，他想在这个亲子关系中有一个倾斜啊。那像我们刚才案例中提到的这个，就很明显是这个日本的丈夫想完全占有孩子的这个抚养权，并不想让自己的昔日的妻子再去见孩子。那么这就涉及到了这个可以说是国际亲子绑架案。那么什么具体的来说，它这个定义这个国际亲子绑架呢？以及澳大利亚是否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呢？
哎，好的，我们回到我们一开始的这个案例当中。那么亲子绑架呢，是指父母一方在藐视儿童另一方父母或监护人权利的情况下，隐藏、带走或者扣留儿童。这种绑架呢，通常发生在父母分居或者有纠纷或者开始离婚诉讼时，父母一方呢可能会带走或保留孩子，以便呢在随后的子女监护权诉讼中获得优势。父母一方呢也可能在探视结束的时候啊，我就拒绝归还你啊，或者在孩子逃跑的时候以阻止探视。在一开始的这个案例当中，就是典型的日籍的父亲把孩子 从奥吉母亲的监护的视野范围之内一下子带去了日本。那对于奥吉母亲来说，这是非常难的进行一个跨境的追踪，或者呢是到日本去主张自己的这个权利。您看在时间上、经济上还有心理成本上都是巨大的这个挑战跟这个困难。所以呢，当一方的父母将孩子从另一方身边带走并离开常住居住国抚养权所在国的时候，就有可能构成了一种国际的亲子绑架。那么澳洲呢也是有相关的明文规定法律啊，去限制和定义这样的这个恶性的非法行为。在澳洲呢，绑架儿童在法律上会被定义为非法将儿童从合法看护人身边带走，尽管这里要注意，尽管儿童同意，因为儿童有时候他无法辨认的，他会说哦，我就跟爸爸去日本，但他其实并不知道自己其实被卷入了一个亲子诈骗当中。所以尽管儿童同意，也不构成这样非法活动的豁免。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别，因为这意味着被绑架的孩子的意愿呢是不能作为辩护的理由的。此外呢，再根据澳大利亚1975年的家庭法，如果法院已发出抚养令，或者父母目前正在就养育子女责任进行法庭诉讼，那么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机场的登记，阻止任何一方父母在诉讼过程当中或抚养协议达成之前就将子女送往澳大利亚以外的这个地方。在某些情况下违反这样的法律可能还会面临3年的有期徒刑。那大家也注意说，不一定是带走澳大利亚国境啊，非法将孩子从他的一位监护人当中带走同样会构成犯罪，不一定要带出这个国境的。
那么像这种情况下，是否对于这个父母绑架子女的指控也有一些合法的辩护理由呢？比如说我真的是非常想见我的孩子，比如说我觉得对方不能给他更好的这种生活。
这种情况我们还是回到那个案例当中，那么日籍的这个父亲呢有可能就会说他把孩子从澳大利亚带走或送去澳大利亚以外的地方是出于对于孩子安全的考虑，因为他认为另一方有家庭暴力孩子的可能，这可能是他的一个辩护理由之一啊。此外呢还有个理由，就是说大家会认为说这个日籍的父亲的这种所为的这种行为是合理的。那在就要看具体的案例当中他做出了什么样的情况，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另一方母亲是有家暴的，或另一方的母亲甚至有重病自己都无法照顾孩子，那这种情况下监护人另一方监护人可能不得不把这个孩子暂时先放在自己身边。但这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的透明，孩子的远程的这个安全的这个告知和远程安全的这个安全的这个视频电话，这些还是要给到另一方的这个抚养人完全的信息透明，而不是说带走了什么都不告诉他，尽管他可能是一个犯罪嫌疑人的话，他依然有对于孩子的探视跟抚养的权利。
那么在这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啊，澳大利亚是联合国这个海牙公约中关于父母责任和保护儿童措施的管辖权、适用法律、承认、执行和合作的海牙公约的缔约国啊。那根据这个公约规定呢，儿童监护权诉讼应该在儿童的惯常居住地进行。那是否能给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这个其中的惯常居住地定义呢？
哎，是的，那惯常居住地呢，大家可以理解为是个法言法语啊。用我们的白话来讲呢，就意味着如果孩子通常居住在澳大利亚，那么澳大利亚的联邦巡回法院或者家庭法院就有权决定谁来照顾孩子。因此，儿童的另一方父母不能擅自的将孩子带到自己的祖籍国去寻求当地法院的裁决，因为根据海牙公约应该在孩子的经常居住地来进行抚养权的这个审判。
那么目前我们也知道这种 就一方家长将孩子带出国的情况还是比较常见的啊。那如果说发生在华人群体朋友的周边，那么中国目前是否还是，中国目前是否是这个缔约国呢？这个情况如果发生了，是否会有一些困难呢？
对，我们刚才聊到了这个公约呢，中国目前还不是该公约的缔约国之一，所以呢，如果孩子的一方的父母当中一方呢是中国国籍，把孩子带回到了中国，要求将他返还到澳大利亚的途径呢，可能是有限的，不能直接的依赖于这个公约。嗯，
好的。
但是这种行为依然是非法的。
明白，谢谢林律师的讲解。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快速回顾一下国内国际的重大新闻事件，稍后回来接听听众电话。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在刚才的节目中呢，林律师从案例出发为我们讲解了亲子绑架案的相关法律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接听听众热线这位是吴先生。哎，吴女士，吴女士你好。
哦，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个，我们和邻居隔壁交界处有一棵大树，这棵树在他的 地方，他的花园里，经常会掉树枝下来。上次掉了两棵大树枝，把我们范子都打坏了。我们去跟他谈了好多次了，他说我们会处理，会向看守要砍这棵树。后来他说他已经提交了申请，那么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又写信去问，已经大概过了半年了。我们写信去问看守的意见怎么样，我们写信给他，问问他情况怎么样。他们一直不理睬哦。那么现在一棵树枝打在我们房子上面，房子坏了，我这照片都还在，这棵树还挂在树上。我想这个该怎么办呢？他们一，我们去人去交涉，那么还有写信去给他们，他们都不理。
你说该怎么办？好的，谢谢吴女士您的问题。那您已经做得很好，有拍一些照片去记录您的损失。我建议您以下三个步骤可以考虑。第一个步骤就是把您之前发的信或者跟他的口头的对话或者您拍的照整理成一个简单的日志，比如说几月几号看到了什么，造成了就看到了一个什么事故，它树枝不掉下来嘛，给您造成了什么损失，那个损失比如说那个
fence 要去修大概得到多少报价，然后几月几号您给他写了封信，跟他表达去修，这样的日志会在您之后去保护自己的权利主张的时候非常有用，一个证据的收集。第二个，他不跟您更新市政的表达情况，我们也问了他那么多次了，他还是没说。好的，那我们也已经尽到了我们的这个义务去跟他保持了更新。那我们可以选择在这种紧急的情况，树枝都已经压到 fence， 并且有可能每天都有可能有新的损失或者意外造成的话，我们自己联系 counsel， 问他说，请问几月几号你有收到我的邻居的申请吗？请问这样子的申请你们审批到如何了？因为我担心可能每天都会有额外的意外，这第二步可以去跟我们直接跟市政府去沟通。第三步，如果这样的纠纷依然存在，造成了损失，邻居不愿意去赔付， 那我们就可以去当地的这个民事行政裁判庭，如果在新州的话就是 NCAT， 如果在维州就 VCAT， 昆州就 QCAT， 那在这边是有专门处理邻居纠纷和树的这个树和 fence 的这个纠纷的，通过裁判的这个形式来解决介入这样纠纷，所以一开始的这个日志证据就非常重要了。对，吴女士，这样三步您可以参考。好，谢谢。第三步你说的
VCAT 啊？ 是UCAT，如果在维州就是
VCAT。哦，新州。新州
NCAT。NCAT
是行政裁判庭。
啊，N 字 for name，case。
New South Wales。
对。
哦。
嗯。
好。
好的，谢谢吴女士的咨询。接听下一位听众，这位是，在接听下一位听众之前，我们先稍事休息啊，稍后回来继续我们的听众热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让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哎，您好，林律师好。
哎，
我有一个问题啊，我有一个自住房，是个 villa， 这个 villa 一共有9户，我住3年多了，原来呢是一个 Redis Agents 管这个 Strata， 去年5月份突然换的 manager 了，是另一个公司管，然后今年年初他组织所有 owner 开会，正好我有事情，我就做了 apology。然后呢，上2个星期吧，他突然送了两封信，就是说一个保险，第二个呢就是 Strata 涨30%、31%吧，30%、30点几。然后我就回信问他，打电话为什么就是你要给我增加 Strata 30%，然后他说因为保险增加了，然后我说你把保险给我送一下看一看。其中有一条就是说，这个保险增加是，如果租客如果跑了没付租金，或者是 disaster， 比如说发了水了或房子倒了，那么他说他没有写这个，他说户主他也可以，那就保险公司给你安排在旅店里面。就是他后来给我解释，因为他这个写的 in wording 写的是 tenants， 就是当租客的时候，没有说 owner。然后我就给他回了，我说我是 owner 啊，我说我不是 investment property， 我是自个住呀。他说也包括你 owner， 发水了怎么办？房子倒了怎么办？一个什么炸弹炸了怎么办？是吧？这些 happen 的时候呢，这个保险公司就把我给搁在了 hotel 里面，然后他会配。我就觉得 frustrated， 我说我先不配，我说我想问，我一看那个一看他的 meeting minutes， 一共9户。的这个雇主就2个参加，然后我就问他，我说 based on the Democratic country， 我说你这2户能代表9户吗？是吧？然后呢，我说我得调查一下。然后他还有一个 strength 是，他给我这个 bill， 告我你的 bill 已经 overdue 了。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我刚收到你的这个 bill， 我怎么就overdue 了呢？你要配我的 overdue 的 charge， 我说意思不 doesn't make sense 呀。你应该给我一个，最少给我一个星期吧，或者是2周的时间。哪有说你今天给我 bill， 你就说我今天 overdue 了，你要我不交，你要 charge 我的 overdue fees。我说好像澳大利亚没这个法律吧？我就想问，第一个就是说他给我的 meeting minutes 2个人，一共9户 owner， 他这个 meeting minutes 有没有法律效应让我增加30%？第二个，他的 insurance 增加了，他有这一条，他写的 tenants 是租客，不付租金，然后呢，他就insurance 会负责追账的，这种的不适合我的，我有什么权利来我不执行他这种 insurance 的 policy， 我有什么样的权利我能做？谢谢您。
哎，好的，谢谢您。您的问题非常清晰的这个背景事实跟提问了。首先我觉得一方面是跟他要 minimis， 另一方面我们还是要收集其他的7户没有去参加投票人他们的想法。那如果大家觉得这样的决定在大家了解了这样，因为我没有去参加嘛，我们现在参加了我们了解的情况，那你这个不适合我，我想表达我的意见了。也许其他7户跟您也有一样的担心跟顾虑，也想表达的，那这个时候当中有一个人可以提出这个 motion， 我们可以再投一次票，那就可以去替代更新掉之前的那个投票。这时候呢，其实 Strata 这个 manager 他还没有太多的决定权，他只能帮大家去盘这个事情，组织这个事情，但最后的投票可能还是得大家来投。那就一直去追问他，不如让他去倾听所有其他7户没来的人的这个顾虑跟意见，因为大家不知道原来今天这次投票这么重要啊！如果这么重要，那我一定会调好，认真的去知道这个事情的。所以，这我想，投过了没问题，但是我们随时可以改，随时可以改。比如说，当然这个随时是基于 by law， 基于您这个 strata 的这个章程啊。 我也不能用随时这个词，章程里面会约定说什么样的一个频率之类的。然后这是您第一个问题。您的第二个问题，假设啊，这个里面有些人是投资房，有些人自住房，这在一个小区当中非常常见。那么对于这个 manager 来说，他是很难做到个性化制定的。比如说，哦，你是自住房，他我给你安排自住的这个；你是投资房，我给你安排这个投资的，有租客的这个保险，这个很难。这个一般来说小区都是统一买。但是如果价格高了，我们可以问 manager， 你在市场上有经过多个比价吗？你可以把多个比价发给我们业主们看看吗？这个是可以要求的。
OK，OK。
对，这个涨的确实多，而且我相信您以前的 villa 也是买那个内容类似的保险的，除非这个价格涨了，那价格涨我们换一家保险公司问看嘛。啊，这是您的第二个问题。您刚才提到了第三个事情，就 overdue 这个这样的，我们要问他这封信，请问你是第一次给我，还是你之前寄过给我了，但是我没有去看邮箱，或者邮箱里面没收到。这个问题出在哪？如果这个邮箱没收到，是否我可以改变成电子邮件的方式，会让我们双方更便捷？可能这个要跟他提一下，及时的更新这个联络方式，以免之后再错过，或者他错过也会影响我们错过嘛？哦，对，这三点您可以跟他再沟通一下。
哦，谢谢林律师。哦，他提了一点，他说他可以有一个叫做 emergency call owner meeting， 他说可以这样。但是呢，我就不知道，我就说我，因为我不清楚，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不清楚他弄了多少个就是新的这种 insurance 的，他有几个和以前有什么不同，我不知道，我就知道他突然涨了31%。所以呢，我应是不是我应该找他，就像您说的，把他一共有多少个这个比较，这种 insurance 比较，我要看懂了，然后。我说咱们开一个emergency会可以，我也不知道谁是 own 呢。
对，
您说是不是这样？应该
是的，是的，这样会更高效。我们在会议之前告诉他我们想知道什么，然后我们也想知道他的工作流程，因为他不可能一选一或二选一。那如果他真的是二选一，那我们就表达说，那你能不能四选一或五选一？你再看看，因为这31%真的太多了。我相信别的业主也一样有一样的想法的。所以告诉他之后，给他一点合理的时间，让他去 work out 这个事情。
而且他呢，就是还有一个他的 action 是，我看他给我邻居是一个租客，他告诉那个这个 strata 告他，你的租金要涨，所以他 strata 涨，他让人这个现在的租金涨，每个家要涨100多块钱。我看他给他来信，所以邻居跟我讲，所以这都是，我觉得有一点那个什么。好，谢谢您。我明白了，
谢谢您，
非常感谢。
谢谢王女士的咨询。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啊，因为法律问题复杂，个人情况因人而异，建议您咨询专业律师。我是浩斐，明天同一时间准时与您相约。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